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拯救了我们，也谢谢你实在因着你的拯救，不但叫我们实在回到神的家中，也实在叫我们知道我们受造的意义，也叫我们在你面前得到前面的人生的道路，是吧？你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是吧？真是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叫我们可以来到天父的面前。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这一点的时间，我们还是无依无靠的等候在你的面前。求你为我们打开天上的窗户，求你从天上的宝座，把我们需要的话，倾倒下来，让讲的、听的，都得到你自己的显现，得到你自己的供应。主啊，不是我们能说什么，主啊，若不是你将你的话、将你智慧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主啊，我们什么都不能得着。主啊，愿主纪念你创造的旨意，愿主纪念你就是我们归回到你的家中、来到你的国度中的你荣耀的心意。求你真是为着每一位把话赏赐下来，主啊，让我们凡来到你面前的都被你自己供应你的话语，凡来到你面前的，主啊，都得着你的显现，凡来到你面前的，求你也来摸我们的心，主啊，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啊，叫我们能够离开这个聚集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你的同在，你也使我们的心能够火热起来，也使我们实在有动力能够来奔跑前面的道路，迎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主啊，我们无依无靠的向你仰望，我们再一次把敬拜的归给你，也求主捆绑黑暗、死亡、撒旦、阴间权势，捆绑黑暗的势力，所有一切有形无形、明处暗处、各种形式的诡计，愿荣耀归给做宝座的羔羊和父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读两处的圣经，第一处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五、第六节，第三章第五节，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那字句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好，那在另外一处，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九、第十节，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们提过哥林多后书是一卷保罗借的这一卷书来告诉我们怎样来侍奉的书，那所以新约的执事，这个侍奉这个人，不是的这个人，他有一些的特别特性。我们曾经提过，他应该是一个神恩典的管道啊，所以这个侍奉是把神的恩典带出来，他也是把圣徒带进到神的应许里面，所以是要进入神的应许，他也是把基督的馨香之气能够彰显出来的器皿啊，同时他又是一个变化荣形，要变成主的形象啊。那另外一个特性呢，它是传耶稣基督是主啊，这个世界上人不知道谁是主，这世界上可能自己是主，其实不是，是撒旦做主，是罪做主，是死亡做主啊。但是主要侍奉他的人，像所有来到主面前的知道，唯有一位是主，就是我们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也是救赎我们的主。那另外一个特性呢，在第五章这边就是 基督台前的亮光啊，基督台前的亮光。我们信主人知道有审判的两面，一面是神家中的一面，一面是永生永死的一面。那基督台前呢，不是永生永死的，是神家中的这一面。但是基督台前审判的，这里怎么样？这里说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受报这个词呢，并不是报应那个词。受报这个词呢，原文呢，就是好像你有什么东西，你就去拿那个东西，你知道？因为前面讲的或善，因为就是根据什么，是神的良善在这个圣徒身上是丰富的，还是没有？或者是这个人他应该是他得救了，他应该是活在神的心意阴意中，活在神的带领中，但他不是，他反而是抵挡主，他是作恶，所以他产生有个后果。这个后果是，所以的这个或善或恶受报呢，这个受报其实这个词就是，你是行在神的良善里面呢，还是行在人救造的恶里面所产生的结果啊。所以这个是这个词。所以基督台前啊，讲到基督台前的时候，我就想到保罗的得救。保罗的得救是一个很震撼性的得救，因为保罗的得救是正是他在犹太教里面做他觉得很荣耀的侍奉，而且他觉得这个侍奉呢，是在他犹太教里面呢，是他要维护犹太教的这个传统。那他正是从大祭司那里拿着这个大祭司的命令去抓基督徒，要把他送到牢里面去，要把他送到法院里面去，要把他判死刑，或者是判他坐牢。所以这是他正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可是当他到大马士的路上，主耶稣从天上向他显现，大光光照他，他扑倒在地。结果主在那个时候就问他，就跟他讲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那这个那个时候叫扫罗，他保罗叫扫罗，他说，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啊。但是他问你是谁？第二，我该做什么啊？那个时候这个主耶稣就叫他进到这个大马色去见一位叫亚拿尼亚的圣徒。那保罗正在做犹太教的侍奉，这个犹太教的侍奉是他所拿的命令是从大祭司来，所以他的头是谁？他头是大祭司，他头是地上的宗教系统啊，所以他侍奉的是地上的宗教，所以他把侍奉神当作宗教事务啊。但主知道这个人是向着神是有心的，但他不认识神，他不认识主，所以主不得已就需要向他显现。这个从天上的显现，他不但要让他知道耶稣是谁，而且要让他真的知道天是怎么回事啊。所以主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他不但得救，他整个侍奉彻底的翻转，也可以说是主否决他以前的侍奉，把他带进到真正的侍奉啊。那这个呢，恐怕是我们也是需要有这样的情形，因为我们不知道天是怎么回事，我们并不知道主耶稣是怎么回事，我们需要主真正的显现，其实否定我们原来的。所以就今天我们如果在这个信主的路上，我们被主一次两次三次否定掉，这是好事。为什么？叫我脱离旧造，叫我能够进入新造啊。如果主从来都不否定我的话，我恐怕还是要很担心这件事情，因为我怎么知道说我一定是对的呢啊？只有主会。所以呢，他这个否定呢， 让保罗认识一件事情，真正的权柄是在天上，真正的标准是在神那里，不是地上。我们常常都拿地上的做标准啊，拿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我们想得来的啊作为一个标准。但是保罗他在被主这样的遇见之后，他开始转变，他整个彻底的变化啊，他知道他今天遇见的是坐在宝座上的死而复活、升上高天、坐在宝座上。所以这个主呢，叫他重新开始，也可以说叫他真正进入侍奉啊，叫他真正进入那个侍奉神的时机。所以他知道这时候他有新的标准，这个标准是完全属天的、天上的标准啊，这个侍奉是天属天的侍奉。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主把我们带到来到天开的时机啊。所以一个得救的人，他不但得到新的生命，他天对他讲是开的啊。所以人若不重生，是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是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这个天开了，就叫我们有一个新的眼光、新的眼睛，这个属天的眼睛，而且是能看见天在做什么啊，而且有一个能听的耳朵，能够听到从天上来、从宝座来的声音。所以这是一个宝贵的。所以保罗不是只有那一次这个天开了，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还有什么，他被提到天上三层天去啊，听见隐秘的言语。所以叫他知道基督台前这件事情是很真实的，虽然没有解释这么详细，但是是很真实的啊。所以保罗他在得救之后，在神面前一面得开启，他需要智慧启示的灵，所以他自己得到智慧启示的灵，能够得到这个启示的认识。然后呢，所以他也知道我们凭着天然的人要认识神是太困难，没有办法。所以他也为像在以弗所的弟兄姊妹祷告说，希望他们得到智慧启示的灵，这样才能够认识神，认识神的心意，认识神给我们的呼召，也认识神在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个能力是有多么浩大啊。所以保罗呢，他在这个这些就是说在这些认识神的机会里面啊，我觉得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给我们提到，在他里面产生了一个强烈的盼望。这个盼望呢，就是在第四章的第14节说，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主耶稣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在保罗里面有一个盼望，复活在他身上是全面性的、真实的，而且是这个复活的生命、复活的能力，不只是可以经历到，他完全是在复活新造里面的人，而且不但是复活新造人，而且他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啊。你知道站立在神面前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如果是主若践踏我们的话，我们都没有一个人站得住，都是扑倒的啊！但是呢，他知道神要使他在复活里面站在神面前啊，这是在他里面一个非常强烈积极的盼望。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活在复活的时机里面，是不是我们里面觉得需要，是不是一个真实，对我们也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如果是个真实的东西，你就发现我们就特别愿意进入那个生命的路啊，那个复活的大能我们要不断的去经历。所以保罗他说，他说我要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啊。你越认识基督，越认识主，那个复活的经历、复活的认识、复活的实际， 在我们身上就越加真实，不但真实呢，而且怎么样说，能够在信心的义里面能够来到神面前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宝贵，这常常是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但是至少来讲的话，就是说你知道复活在你在我们身上是真实的。常常我们知道我们信耶稣啊，得永生，但永生现在在我身上是实在的吗？是真的吗？永生是将来得永生还是现在得永生啊？我们观念上可以说哦，我知道现在得永生，但你现在真的活在永生里面吗？啊，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个什么？现在活在永生，就是你现在需要走生命的路，生命圣灵的律，圣灵生命，圣灵会把永生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把它长大起来。哎，信的时候已经得着，但要让它长大起来，所以要走生命圣灵的路，要走生命的路啊。所以这个是一面啊。所以这个路呢，所以他呢的那个复活的认识、复活的经历就丰富起来，而且怎么样就见证出来啊。我记得这里提过，我曾经有个弟兄，我去看他。他自己知道自己马上要去世，我那个时候去世，我其实心里是很不知道要跟他讲什么。对，我想他也知道，我也不知道该讲什么，因为他自己又是医生，他又是癌症到就是最没有就是最后的那个情况，他又是身体又痛得不得了，我都不知道我该讲什么啊。所以我现在他痛，我也不能叫他不痛，对不对？他已经到了最末了，我也不能说你现在又在好，我不知道讲什么话啊。但是呢，我觉得神在这个弟兄，我们主在这个弟兄身上，他是有路的，所以他知道这个去看他的弟兄哈是没办法去真正的去给他什么外面的帮助。其实我去看他是他帮我的，为什么帮我呢？他告诉我一件，他说弟兄啊。你知道吗？我们是等复活，不是等死。哎，他在几天就去世了，你知道吗？他讲得很肯定啊，他跟我讲了三次，就复活在他里面，就他身体是在朽坏，也真的是他马上就要进到坟墓里面去了，但是呢，他里面是复活，所以他肯定的跟我讲说，弟兄啊。我们不是等死，是等复活。哦，所以保罗这时候可能距离他要离开世界还一段时间，还很久了啊。但是什么？他知道要复活，不但要复活，要在这个复活的实际里面来到神面前啊。所以今天我们如果不活在新造的生命，不活在这个生命里面，我们到神面前的机会也不太多。我们真正活在神面前机会不太多，因为什么？在神面前没有死亡了啊，所以你活在复活里面，你就常常在神的面前啊。所以这是在他里面一个强烈的，要他那个属灵的实际也是强烈方，因为这有的丰富跟不丰富的差别啊。还有另外一个怎么样说呢？在他里面有另外一个动力，就是因为我们你不走主的道路哈，你好像觉得受苦。就是我们越看什么，我们看弟兄姊妹，就是越是愿意遵循神旨意的，他经历受苦的机会越多啊。那你知道，但是呢，仇敌也是用受苦呢，要把人逼离开主的道路。所以呢，许多时候啊，那像有时候讲福音朋友，对不对啊？他刚刚想要多认识点耶稣，他还没有说决定要信呢，结果他就遇到一点困难。结果什么啊？他可能就离开了，对不对？但是呢，有些人他一坚持想要认识主的时候，那些就没有了啊。那这个弟兄姊妹也是这样，有心要好好聚会啊，你不想好好聚会的时候哈、啊，你时间很空啊，工作也很轻松。你正想好好聚会的时候哈、啊，那个工作忙得不得了啊， 而且什么？你正想要照主的心意来帮跟弟兄姊妹多多的在一起这个侍奉啊，在一起建造呢，啊，把你忙到整个团团转，把你让你聚会的节奏都没有啊。所以其实在实际上的经历上来讲，你发现就是仇敌常常用使圣徒受苦这件事情要把它推开啊。但是呢，我们怎么认识这件事情呢？这个保罗他怎么认识这件事情呢？保罗他说在第四章十七节说，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里有一个情形哈，就是说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个到底多重呢？这个重呢，它是极重，就是说它这个重就是超过你可以衡量的重啊。这个荣耀是有重量的啊，这个荣耀呢是一般人承受不了的，啊，是有重量的啊。那他想说呢，这自战自清的苦楚是要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也就是说受苦是通往荣耀的必经之路。今天你如果因为要遵行神的旨意，今天你如果要让神的旨意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今天你如果真是你受宝座的带领而遇到的这个受苦的事情，其实正是神的荣耀在你身上正在工作，正在加给你的时候。这些年来我慢慢就明白了啊，我不是一下子明白了，将来在国度里面有份的人，他不但是配的，他的确是怎么样说，那他那个生命跟那个荣耀是真实的。这个呢，你要用一般的分析是很难讲，但是呢，你如果因为你为着神的国和神的义，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活在寻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际，你遇到了许多的情况，你就知道说，这里讲说自战自清的苦楚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也就是说受苦啊，受苦有一面受苦是因为我犯罪受苦，那个我犯罪受苦就是应该的，为什么？因为我犯罪了，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受苦呢跟犯罪毫无关系，这个受苦呢，这受苦是因为神的心意要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所以那个要接受神的旨意在地上如同在天上，结果什么？他就遇到了种种的这些苦楚出现。但是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看那个苦呢，你就没有办法往前走。但是你一直看着神呢，你发现呢，这有一个得胜的能力，得胜的生命，得胜的工作不断的在那里显出来。而且呢，这个神旨意通过的这个器皿呢，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也长大了，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也刚强了，因为这个缘故，他对神的认识超越性的成长。没有经过艰难，我们可以说对神的认识很难进步。但是如果神允许我们特殊的艰难，如果我们不因为那些艰难倒下去的话，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真的遇见了做宝座的主，真的从他那里得着的建立，真的从那里得着的帮助，得着的释放，真的靠着他显出那个得胜，你知道这个生命的这个对主的认识是没有办法用读或用看来得着的，这是神自作。所以这个受苦，他说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个成就这个字，就是这是一个做工啊，这个受苦的过程中神在做工，做工什么呢？把极重无比的荣耀坐在这个承受的器皿上。所以这个完全不是我们一般的思想，所以但是这个非常鼓励我们呢，好好的寻求主的心意， 好好寻求主的心意，让主的心意在我们身上有路，让主的心意，当主的心意在我们身上有路的时候，可能像这里遇到说，你因为这里前面讲的有许多受苦的状态，对不对？但是呢，这些受苦的状态呢，其实是神荣耀在我们身上制作的过程，所以他要就是主耶稣他完成的救赎，在希伯来书第二章说，他要带许多儿子进入荣耀里面去，怎么带进去的？就是我想这是其中的一个部分，经过这些受苦的过程，啊，所以他是主，你单单的尊他为主，你不尊他为主，你不要受苦，你尊他为主了，你可能就要受苦，啊，那你尊他为主呢，神就做工，那个荣耀的事情在我们身上就逐渐，我也没有办法讲得很详细，但是呢，我已经感受到这个东西，啊，不然我没有办法去明白他这个东西。啊，所以呢，当有受苦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会赞美。啊，你不被这个压住，你如果会，如果能够活在受苦的环境里面，你却是活在宝座前的赞美，那荣耀的事对你来讲的话，就比较容易领会。所以这是第二个，就是说，在保罗里面有一个什么极重无比的荣耀摆在前面，他看见了，而且。他说现在任何这些苦呢，对来讲是自暂自清的，也就是自暂就是很短时间，很短，虽然可能五年十年，但什么还是很短啊。那虽然那个我们苦到一个地步我们受不了，但什么他说是很轻的啊，自暂自清的苦楚。但是他说带来荣耀是什么，是主极重无比的那个重量呢，是你现在在任何大的重量都比那更大啊，你能想到大的重量呢，都比那更大。啊，这是属灵的看见，这个不是物质的，或者不是那种数字的评估。啊，那另外一个呢，在保罗心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第五章的前面，他说，我们原知道我们在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在天上永存的房屋。这一面讲到就是身体得赎这一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新的身体。另外一面讲到怎么样，新天新地，啊，新耶路撒冷。啊，对保罗来讲的话，这是他，这是说目标，这是他的这个。这是他的这个那个盼望啊，他你这样跟随主，你的盼望在哪里啊？你目标在哪里啊？那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呢，就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他说招我从上头来招我来得的奖赏啊，所以这里呢有一个奖赏在前面啊。当然这些哥林多后书还没有到那个腓立比书的阶段。啊，但是他这个时候，他看到说，这里呢，他是有方向的，啊，那这些呢，这些基督他叫他在主面前就要思想，到底在基督台前，神要看什么？啊，到底在基督台前神要看什么？那就知道说神到底要成就什么，神在看什么？神界的教会是显出他国度的实际，神界的教会是显出他的家的实际，神界的教会是显出神的殿的实际，神界的教会显出基督身体的实际。神也把教会能够装饰整齐，能够成为羔羊的心腹，这些都是关系到这些东西啊。那这些东西呢，那如果从哥林多后书来看的话呢，你就发现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看到，就是神把恩典给我们，神把恩典给我们，叫我们成为恩典的器皿。我们不但接受恩典，我们不但接受恩典，接受到一个地步，我们在恩典中，我们是在恩典中被建立，我们在恩典入门，而且什么，在恩典中成长，而且呢，我们要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成为恩典的器皿。 啊，这个听起来很容易啊，做起来不容易。我们不服侍啊，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个人多律法。我们一服侍啊，我就发现呢，我们碰到一点点难处，一点点困难呢，我们马上要设规矩啊，马上就是我们不会有恩典啊。所以因为我们呢，我们很容易这样子，所以呢，但是呢，保罗却是什么？他经历恩典到一个地步呢，他成为一个恩典的器皿，他对待弟兄姊妹，建造弟兄姊妹是用恩典来建造。所以这个恩典大到一个地步呢，碰到需要安慰的人能够得安慰啊。那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太软弱了啊。我们呢是看我们自己，我们需要恩典；我们看别人呢，我们觉得不需要别人，我们就没有就忘记了这件事情啊。但是呢，神要在我们身上做大到一个地步呢，大到一个地步什么？就是不管怎样的情况，让人认识神是恩典的神。所以保罗他连讲他自己得救，他不但是讲他自己是经历神的恩典，他经历神的怜悯。因为他说什么？他说他得救以前是什么？他是亵渎神、侮慢人啊！他亵渎神、侮慢人，但是什么？那是神，因为神的怜悯，所以他得救。那神的恩典是他什么？有信心，是他有爱心，是他能够来侍奉神，来帮助人啊！所以你知道，这个弟兄姊妹当中，如果满了神的恩典，弟兄姊妹的互动就满了恩典，然后那个恩典的那个经历呢就丰富起来啊，而且什么把荣耀归给神啊。那所以我想在基督台前神会看看我们，你不是经历很多恩典吗？你为什么没有恩典给出去呢？这还有马太十八章，对不对？那个欠一万他连德，一千万两银子，就是一万他连德。一万他连德的人呢，到了这个神面前呢，他求赦免，求饶恕。那主人说 OK， 我就饶恕你了。那的确饶恕了。他结果呢，他的一万他连是什么？他妻子、孩子，所有一切卖掉了。也不能还，不但不能还，一万他连德是什么概念呢？一万概念就是不吃不喝五千年工作，不吃不喝五千年累积。如果你现在反正用哪个时代钱都可以算，就是什么大相当于五千年，我们没有人可以活五千年啊，对不对？五千年不吃不喝，所有统统累积起来，大概是那个啊，那。这个是很大很大，真的完全没有办法，没有机会还的啊。那结果呢，他一出去就那个他的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一万他连德跟十两银子有多大的差距啊？是吧？十两啊，连一斤都还不到，对不对？那一万他连德，一个他连德是多少？一个他连德按银子讲是45公斤，所以你这个差距有多大，是吧？结果他什么就揪着他，对不对？揪着他，你还清了再说啊。所以这就是没有恩典啊。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啊。所以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情况需要在恩典中彼此的建造啊。你知道我们是非常软弱的，我们需要恩典，每一个弟兄姊妹都需要恩典啊。还有另外一个什么，进入神的应许是不是我们现在的工作？神这教会什么应许，怎么进入，现在是不是要进入啊？是不是现在我们正在进入神应许的那样的过程中，还是我们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聚集，一次又一次的服侍，但是等到我们这一生服侍完了之后，我们自己还有跟我们一起服侍，没有一个人进入神的应许，这是需要考虑的一件事情，需 需要思考的一件事情啊。以色列人出埃及，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如果是走这个沿海的路的话，从埃及到迦南地只要十一天的路，但神为着一个是他们不要给他们征战，另外一个是怎么样说，要让他们明白神的心意在哪里，所以在带他们走旷野的路，过红海，进到旷野，进到然后后来带他们到西乃山下，然后在西乃山下给他们律法，西乃山下给他们会幕，也就是告诉神的心意在哪里，然后教他们怎样来这一个顺从这个云柱火柱，顺从神的带领。然后到了两年的时候，到了迦第斯巴尼亚，耶和华神就告诉摩西，告诉他们说现在应该进去了啊。那他们呢，他们什么想法呢？他说啊，我们还没看过，我们不知道里面是长什么样，也不知道要怎么走那个路，也不知道那个这里那里都不知道啊。他说我们去看一下啊，听起来是挺合理的，对吧？啊，那其实从这个话里面就知道什么？我们想凭眼见的，我们并没有凭信心的啊。因为你等我分析清楚了，我再决定嘛。好吧，你去分析吧。啊，就给他们十二个人就进去转一圈回来。四十天转完之后回来怎么？十个人分析的结果说不能去，我们去就被他们吃掉了，我们去呢就没希望，对不对？只有加勒跟约书亚说，神是应许，神是这样，那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神应许去就是应该可以去，神去不管他再高再大再难什么，神说成就是成啊。结果呢，这十个探子呢就造成全体会众的嘛起哄，然后都不愿意去啊。本来是十个探子不去，结果后来怎么样？是那一代人都不去，20岁以上60岁以下都不去，啊，结果的旷野漂流38年，那一代人都没有去。对，我们看这个哈，千万不要以为这只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这很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什么时候是进入应许的时候？我们现在是去哪里？我们现在所有的服事，所有一切要去哪里？啊，或者说我们只是这样的服事，重复再重复，重复再重复，等到我也没力气了，也没精神了，啊，就这样过去了。然后呢，我也没进到神的应许。也没有人因为我的服事进到神的应许，这是值得思考的东西。所以我相信这个在基督台前，基督台前会看这件事情啊。从新约的话来讲的话，就什么？主传福音的时候说什么？第一句话什么？天国近了，天国近了，什么意思？信主的人是主要给他第一个进入的东西就是天国，主再来的时候能够与主一同作王，与主一同掌权1000年啊，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不是这样有盼望的人，我们不会做有盼望的服事。如果我们对天国要进天国这件事情，我们觉得毫不在乎，觉得这件事情哈无所谓了，你知道，他们进他们进，啊，这跟我没关系。我讲是真的哈，我碰到很多这种服事主人是这样的，啊，他们进天国，我们，但是施洗约翰。出来说话第一句什么？天国近了，应当悔改。主耶稣什么？天国近了，应当悔改。主耶稣叫门徒出去传福音，什么？天国近了，应当悔改。复活以后还是天国近了， 到底这个是不是我们今天前进的方向？这是需要考虑的啊，这需要琢磨我们的心，方向在哪里啊？方向在哪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进入应许啊，其实我们进天国也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能耐，但是你只要愿意，你只要愿意照着主怎样把我们带进天国的时机，主就会一步把我们到往那里带啊。那如果不要呢，那我们就留在原地，或者留在旷野，甚至可能什么倒闭旷野啊。这是个严肃的事情啊，这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思考寻求的。那另外一个怎么样说，另外一个就是主给我们生命，新造的生命，永生的生命，这个生命在我们身上长大不长大？这生命在我们身上长大不长大？其实长大不长大，看事情就看许多情况都可以分辨得出来啊。像希伯来书第五章他说哈，你们怎么样说，你们啊，我读一下好了哈。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并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第六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心信靠神各样的洗礼按手之力，使人复活，以及永远的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所以这有一个成长的呼召。那我们不要好像很追求，但是呢还是什么吃奶不能吃干粮。他这里什么样说，这里心窍习练，就是说一定有功课学习的。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所得到的这些知识来代替真正的生命，知识不代替生命，生命就是生命，你知道？如果是我们走生命的路，这生命在我们身上成长，那就有生命的感觉，有一个生命的很多判断。啊，他说这里什么？他说这个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他说怎么样？这些只能吃奶的是不熟练公义的事情，仁义道就是公义，神的义这一方，神的公义这一面，就神看为对这方面，他没有感觉。那这表示什么？他的良心啊，功用不够强。他有良心，但是神呢？神在他良心告诉他这个不对，他不会拒绝；告诉他往对的方向去，他不会走。啊，然后呢？怎么样说？他说他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就是说。神不但是你在我们良心上面的这个他不清楚，连神的话里面关于神告诉他对的这方面呢，他也不能接受。啊，我记得我在很早期的时候读圣经哈，很多话我都是跳过去的，读不懂，或者是读自己，我自己有意见，我的意见跟这个话呢，不太一样，我就跳过去，啊。就东跳西跳呢，就越跳就越不懂啊。后来到有一段时间呢，圣灵在我里面说话，说什么话呢？你没有信心。我怎么没有信心呢？不会啊，我的神迹奇事多得不得了，怎么没信心呢？原来，但是呢，就差不多有一年多一直讲你没有信心，你没有信心，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我说明明神迹奇事多得不得了啊，那我周围认识人还没有比我多啊。就说你没有信心。后来有一次在发现说，我正好在读圣经，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呢，那你没有信心啊。那个时候呢，我突然明白，原来我是没有信心相信神的话，神的话我不懂的部分 但是他是仁义的话，他是要我注意的话，我都不在乎啊。那一次我真的认真的悔改，我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我对他的话这个有我自己意识的拣选啊，我只挑我喜欢的，你知道，其实挑我能懂或者我喜欢的，或者挑我觉得容易的，反正就是我就是我有我的拣选，但是什么不是神的意思啊。那次悔改之后，我再读的时候，那些会跳的话哈，读起来就读得很容易了，不是容易懂是吗？我从心里能够读进去，我还不能懂，但是呢，会放在心里面去，让主什么，逐渐在的适合解开的时候再向我解开，啊，所以这是很宝贵的，啊，然后长大成人是什么？他的心窍习练得通达，所以就是什么？就是说他的窍，属灵有窍的。啊，所以你知道，在基督徒一生当中，你有很多开窍的机会。就是说，开窍意思怎么样？说你经历这个事情，或者你读了这段话，在你身上有关键性的影响。所以我问问自己，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关键性影响的话？有没有关键性影响的经历？因为什么？这关系到什么？他说，心窍习练得通达，就是你窍门开了，而且什么，你反复的到神面前寻求呢，的确是这样，然后什么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这个时候路就慢慢的慢慢就明朗了啊。如果那个该学的功课，那个窍门该开的那个没有开啊，结果我就重复再重复什么？我重复犯那个错误，我重复落在那个软弱，我重复那个，其实神没有因为这样得什么荣耀，只显出我真的太软弱了啊！而且什么？神没有得着我成为他的妻，神要什么？神要我心窍习练得通达，分辨好歹，能够走义路，能够走荣耀的路啊！这个东西呢，这是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啊，生命成长过程。那你如果从这个约翰一书看生命成长嘛，有这个小子、少年人，还有什么父老。小子他知道什么？他就第一个他知道他罪得赦免。第二个小子知道什么？他有天赋，这是小子的阶段。那少年人有什么阶段呢？少年的阶段就是这个他刚强。他刚才什么？他可以胜过恶者，也就胜过黑暗的权势。其实我们在许多的基督徒生活的过程中，黑暗权势在那里搅扰我们，或在那里引诱我们，或在那里，这是常常会遇到的。但是你得胜不得胜呢？啊，你胜过他，这胜过他就是少年的。胜过他少年，所以少年人他的特性是什么？会胜过黑暗权势，胜过那二者。然后呢，他说什么？里面人刚强。为什么刚强呢？神的话在里面，这个话藏在心里面啊。所以读圣经哈，要用心读，用你的心读，把话放在心里面。我的记忆力不好没关系，但是因为我的心向神敞开，我的心是放神的话。那我的心向我的心又朝向着神自己，所以呢，到了怎么讲说，到了需要去面对情况的时候，圣灵就把那个话从我身上就推出来，啊，就把得胜带给我，啊，所以这给大家一个鼓励哈，如果你是记忆力不太好的，你背不了圣经没有问题，啊，我就是其中一位，啊，我从小记忆力就不好，啊，我背书是我最痛苦的事情。我每次碰到背书啊，要考那个国文，我们要考国文，哎呀，我这是头痛啊，因为我就是天生就是那样不好。但是呢，我信主了之后呢，我发现心向神敞开，心读圣经是用心去读，头脑当然是可以，但是它不是重要，重要是心啊，那个，所以我很多圣经是我不记得，我头脑好像你叫我背我背不出来，但是呢，哎，我就不能哎这。就需要是嘣就跑出来了，是吧？这是圣灵做的啊，他在我的心里面 就我用心去体会，用心去读，用心去接受啊。那这个时候呢，会带出这个得胜的经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事情。然后呢，在这个约翰一书讲的另外一批人怎么是生命比较是生命成熟的，是认识那起初原有的，也就是他能够在所有的机会里面，他能够带回到源头，回到神创造的心意，回到神起初的心意啊。所以他等于是这个神的心在他身上是通的，是通的。今天看到这个事情，他知道原因出在哪里啊。比如说你今天看现在教会在地上的光景啊，你知道如果你是用现在啊到底有多少的这个是所谓的 denomination 啊，这些的、宗派或怎么样，你光看这个你是眼花缭乱，你眼花缭乱，然后你就说啊，讲到所以很多有些人不能信耶稣就是因为这样子。你跟他传，然后哎，为什么你有这个会？为什么那个会？有什么样？然后他就很多疑问在那里啊。但是你如果可以把他带回到源头，说起头不是这样啊，神的心意也不是这样啊，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有某种原因这样来的啊。所以什么？就是说，父老就是什么？可以，就是说他一切怎么来到源头，这是很宝贵的事情。所以神要看我们生命的身量是多少啊，生命的身量是多少，在基督来说是应该看看我们生命的身量是怎样啊。如果我信主到我离开这个地上，我还在婴孩的阶段，你说进国度这是有点，实在是很点，那可能是进新天新地可以，但是什么就是说主在的时候要进天国，这个实在是也说不过去，你知道。我想我们自己也这样，我们自己抚养孩子啊，你可以叫一个两岁的孩子去接受这个产业的责任嘛，你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所以这是神要我们去注意的。然后另外来讲的话，神要看我们是真的是活在灵里面呢，还是活在肉体里面啊。活在灵里面怎么样？也就是什么？这个人更新的人哈，一个蒙神拯救更新人什么？真正在他身上做主导的是圣灵在他的灵里面。然后呢，圣灵在他里面启示神自己，神的引导或神的带领都是在灵里面。然后呢，这个灵呢，因为这个人呢，他接受了神的带领，这个灵这个人呢，他的心思情感意志浮在这个。圣灵的引导浮在这个灵里面的带领，所以灵是主人啊，这个魂呢是他的这个是他的这个管家啊，然后呢这个身体呢是他的用人，所以灵魂身体啊，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秩序，所以我们应该学习活在这个正常秩序里面。所以但是如果一个更新真正被更新的厉害的人是吧，他的思想是什么？有耶稣基督的心思，彻底更新什么？他说你们要在哥林多前说，你们要以耶稣基督，就是说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心思。所以圣灵说，在我们身上如果工作够透彻的话，我们应该平常所思想的就像耶稣所思想，有基督的心思啊。这是魂的更新。那这个那因为我们会这样的，我们的魂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如果能顺从到主的话，我们的行所行的就容易顺服主，就是顺服主，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就需要被带到，因为有时候我们是来聚会的时候，我现在是蛮有跟主交通的，我的心思也在思想主，而是我们一跨出这个聚会的门呢，我马上怎么就是 shopping， 马上就是这个这些地上的东西，甚至有些是污秽的东西，那表示什么？我还没有被更新到透彻的地步。所以灵里是不是活在灵里面，让圣灵在我身上做变化的工作，让我的心思情感意志一直往这个成熟这个方面啊。所以这是很宝贵的事情啊。那所以详细我就这个就不多讲啊，大家就说就在基督台一定有些东西要看
一定有些人要看啊。所以呢，你如果仔细去在里面等候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个要看的东西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功课，或今天我们要被主带往到那个成熟的那个地步。那因为这个保罗他知道这么多，所以呢在这一章里面呢，我觉得他有这个有几个方面呢，是他的面对这个态度。第一个态度就是说，当你认识你明白了神的旨意，你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然后你也经历到这个地步，那你如果到一个地步，你认识和经历到一个地步，你在神面前有一个，在这里翻译是叫做坦然无惧。他说这在第五章的第六节说，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啊，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第八节，我们坦然无惧，所以这里用两次坦然无惧。坦然无惧这个字的词后面是有鼓励的意思， courage 啊，也就是说神把他的心意给告诉我们，神也把生命给我们，神也引导我们，在我们身上在各方面，你有没有因为神一而再再而三多方面你里面得到的鼓励？还是我们有时候哈，我们有时候对主的认识和对主的经历太浅到一个地步哈，我们在人面前我们也不敢讲我是基督徒啊，不敢讲，好，信耶稣不敢告诉人家啊。但是呢，当里面得到充分的激励的时候，你就发现告诉人家是很自然的事情。我记得我这个刚信主大概不到一个月啊，大概十来天左右，我只知道我当时信主很好啊。那有一天在路上有个同学碰到我，他说你最近怎么了？看你变化很大。因为我看不见我自己，我只觉得我很舒服啊，我没有觉得我什么变化，我只觉得我很里面，我现在状态，这个人的状态，因为我那时候被圣灵充满，我这个觉得这个状态太好了啊。然后当然可能这个里面觉得太好，我们这个脸色啊什么也都变好了，对啊。然后你发生什么事啊？你发现这不一样，这就不一样。我想想，因为我的确没有发生什么别的事情。我说我唯一是我最近信耶稣了啊，是吗？这你很自然的。而且呢，我讲些的时候我也没觉得很羞耻啊。啊，有的人讲了自己信耶稣，好像觉得很不好意思啊。为什么？因为他里面经历主的鼓励或者经历主的那个同在太少了啊。我就碰过这样的人啊，但我碰到有一个呢，你看你应该就是基督徒啊。啊，我还特别跑去问他说，你是信耶稣的吗？啊，他说我不是，啊，他说我不是，我就觉得明明是啊，但是我又不能强迫他是啊，那、啊，然后后来主感动我，就把我这个信耶稣的那个过程，那时候那段时间呢，就告诉他完之后，他说突然跟我讲说，对不起，我上次是骗你的。我是基督徒，但是呢，我从来没有经历任何一点你讲的这些东西，所以呢，我都已经像不信，我一直都觉得好像我都觉得我像个不信的人一样啊，所以坦然无惧，知道吧？你在神面前有没有经历到一个地步？你在任何人面前你都是坦然无惧的，把你摆在很有权柄人面前，你坦然无惧；把你摆在那些很抵挡福音的人面前，你也坦然无惧啊。当然那个如果你碰到弟兄姊妹，当然应该是很好的，对不对？但是就是说这里面是不是我们的状态，这个事情是不是，这是我们态度啊。还有一个怎么样说呢，你在神面前经历够多的时候，你的心愿是什么？保罗的心愿是什么？我立了心志，对不对？他说无论这个住在身内或立在或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啊。主不会勉强我们，但主会给我们，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你向他敞开的话，他会让你认识和经历到一个地步， 你要做一个决定，说你是不是要立而志向，里面有个决定。不管怎么样的环境，不管怎么样的艰难，我立了志向要讨他的喜悦啊。那你如果要讨他喜悦的话，你在基督台前站立得住，或在基督台前能够得到奖赏，这是很有机会的。所以基督台前不是只有这个啊叫负面的，他对更多什么极重无比的荣耀可能就是那里得着的啊。这个那个还有另外一个怎么样说，另外一个态度就是什么，在第五章的第十三节，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这个癫狂啊，癫狂他说癫狂的就是什么那种什么很就是很震撼的，就是说他很就是说他被神震动了，震动到怎么样说他会跳跃的啊，这个不是吓坏的，是吧？这也可以说是，也可以他是个 surprise 一样。那他这个就是说，你在神面前能够常常得到新的震动。亲近神的常应该是这样的啊，常常神会让我们更新再更新，而且让我们里面得激励再得激励。他说若果癫狂，所以你经历认识到神实在是太棒了，所以你在神面前你可以像大卫一样在神面前可以这个可以跳舞可以唱歌可以什么，这是什么，你知道你喜乐啊。但是呢，若果谨守是为你们，谨守什么是来到人面前啊，所以来到面前不是疯疯癫癫的，来到人面前是吧，把神在我们身上那个新造的工作，新造带来一个新造的健全。我觉得我们很可惜的就是，我们很多人信主，但信主之后呢，却没有活出那个新造的那个健全的那个光景啊。这个健全的光景是灵是健全的，魂是健全，就是心思是健全的，情感是健全，意志是健全的，当然后面表现身体才会健全。那这个健全是从神那里来给的，是圣灵工作产生的。所以我们若果谨守是吗，所以你到弟兄姊妹当中，你知道有时候甚至有的弟兄姊妹说，我们为了传福音，所以我们到的那些喜欢世俗人身上，我们也一天要搞那些世俗东西，那个不是健全。如果那样可以叫人得救的话，那还需要主耶稣钉十字架吗？那不需要的啊。就好像我刚得救的时候啊，那时候台湾有一个叫做2000年福音运动啊，那个2000年福音运动搞得就是非常的沸腾啊，哇，那个在基督徒当中呢，那我刚好那段时间信主不太久啊，他们就把我带去参加他们这个2000年福音运动。我坐在那一看，我说你们这现在弄的东西不过就是 NBA 的东西嘛啊，弄个 PowerPoint， 弄的那个 projector，那时候 projector 是一个300万台币啊，10万美金啊。然后呢，就那 projector 就是你就弄一些东西就送出去嘛。我说这个东西我们在学校就学这种东西啊，我说朋友都是搞这种东西的。我说学我这个东西行得通，还需要主耶稣钉十字架吗？是吧？我去了一次看一次两次，我不去了，你知道？我知道这东西不是出于神的。若果谨守出于神的，如果出于地上的东西，大家都会，你会，你这有什么了不起啊？啊，没什么了不起。果然大概到1995年左右，2000年福音运动呢没声音了，完全失败。他们那个时候是说，从我那个时候在1988、89那段时间，他们说要从那段时间到2000年，台湾要增加20000个据点。到了1995年的时候，他们大概看是完全不可能，所以就没声音了啊。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怎么样带着新造的健全 到福音朋友面前，带着新造的健全到弟兄姊妹当中，带着新造的健全能够带着这个教会的建造，这是非常宝贵的，这是宝贵的啊！而且呢，我们需要主激励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求主把那个标杆在我们里面明朗化，让我们知道往哪里跑。我们先祷告。主，我们赞美你，你是意念，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求你给我们回头的亮光，帮助我们能够在基督台前不但能够站立得住，而且能够得着你所预备要圣徒得着的奖赏，能够让每一位都能得着。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